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李克强八宝山火化，习近平到场送别；李克强府邸四合院灵堂多图流出；美两党议员推法案禁联邦政府购买中共无人机；北朝鲜快武潜立，全球多处驻外使馆将关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李克强八宝山火化，习近平到场送别。中共国务院原总理李克强的遗体2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按正国级领导人规格举行送别仪式。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同其余6名中央政治局常委亦有出席遗体告别式。天安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中国驻外使馆亦有下半旗致哀。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以及其他6名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和国家副主席韩正等人朝早在李克强遗体前肃立三鞠躬，并和李克强的亲属握手表示慰问。前任党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亦有送花圈，对李克强逝世表示哀悼。官方通稿并未提到前总理温家宝等人在内的中共政治局前任常委是否有到八宝山公墓送别李克强。在李克强猝死后，安徽合肥李克强故居、河南郑州、四川成都等地连日来都有民众自发悼念，各地维安人员高度戒备，除了警察和便衣外，还有穿着蓝背心的人员在街头维持秩序，要求前来悼念的民众放低花束就要立即离去。还有维安人员将花束里面的悼念卡片等抽走，以防刺激集体情绪。而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在礼拜一起已加强管制，不只是门口和前方道路有公安站岗巡逻，周边道路亦有便衣不时来回走动，要求行人不要逗留或拍照。管制原因是这几日有活动，而在过去曾因周恩来、胡耀邦逝世引发群众聚集的天安门广场就维持和往常一样的高度保安。八宝山公墓到了2号朝早，保安明显加强，大门由保安人员把守，附近道路实施交通管制，只有持附告获邀的人士才可以进入。而有北京市民就影到相信是载着李克强亲友和国务院官员的送殡车队驶过长安街，驶向八宝山墓园，公墓对出街道亦聚集几百名民众，现场气氛平静。李克强和夫人程红是在北京读书那阵认识，两人在1983年结婚，有一个女。程红曾任教北京首都经贸大学外国语学院，从事英语教学和研究，主持研究自然文学和生态批评课题。她亦曾从事美国自然文学研究，出版过多部相关著作和译作，被誉为是中国从事美国自然文学研究的第一人。而程红为人低调，有传在李克强上任后，该校曾想让程红升为系主任，但被他婉拒，原因是他想专注学术，远离应酬，不想外界产生妻贫夫贵的印象。李克强府邸四合院灵堂多图流出，在10月31日深夜，网上流传着几张李克强撤灵的照片， 有媒體推測是在李克強屋企設立的靈堂，讓網民可以一睹中共正國級官員在北京府邸的內景。照片中附告就顯示，二號遺體火化當日將在白寶山舉行告別式。到11月1日，網上流出更多照片，顯示李克強府邸院落和會客廳的內景。還有照片顯示李克強夫人程紅正在屋企會客廳接待前來拜祭的賓客。其中兩張照片展示靈堂內景和程紅在院門口迎接賓客的場景。最初的照片將這名賓客的面部打上格仔，而後續傳出的未打碼照片就顯示這名賓客是歐美同學會會長、原中共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曹惠洲，後面跟著的是原山東省省委書記姜大明，他們都是李克強在共青團中央工作那陣的老部下，亦是所謂的團派人馬。值得一提的是，傳出的照片還包括一張內部發放的附告特寫，附告內容包括通知對方在11月2日上午10時，亦即是遺體火化當日，在北京八寶山公務大禮堂舉行遺體告別儀式。附告落款是李克強治喪辦公室，還附上內部保密電話號碼。有網民猜測，照片中的李克強府邸很可能是在中南海。至於中共高層領導人的府邸內景和帶保密電話的附告流到網絡上，被指是非比尋常，未知是透露什麼政治訊息。美兩黨議員推法案禁聯邦政府購買中共無人機。在今個月1日，一個由美國國會兩黨議員組成的小組正是制定立法，禁止美國聯邦政府購買中國製造的無人機。由眾議員加拉格爾和考特尼共同發起的美國安全無人機法案，將禁止政府購買被視為是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的中國製造無人機。考特尼在一份聲明中表示，美國安全無人機法案採取重要行動，減少美國政府對外國製造無人機技術的依賴。雖然顯然需要無人監視能力，但我們不可以為權宜之計顛覆我們國家安全要求，特別是當美國製造商有能力滿足這個需求的時候。該法案將禁止政府或使用政府資金的私人實體購買由受中國或中共影響擁有或控制的公司製造的無人機。另外，法案還將禁止從被視為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的其他國家購買無人機。加拉格爾說，美國對中國製造的無人機日益依賴，已對國際安全領域產生深遠影響，支撐了與中共有聯繫的公司，這些公司能夠對美國的盟友和夥伴進行侵略。他說，中共一貫利用他對無人機市場近乎壟斷的地位來對付好人，限制向烏克蘭出口無人機，而哈馬斯就利用他們實施殘酷的恐怖襲擊。如獲得通過，該法案將即時禁止政府獲取這類無人機，並要求在1年內制定一份有關美國無人機供應鏈的報告，並在2年內全面禁止。不過，擬議的禁令有一些例外情況，其中包括使用中共產無人機撲滅野火和收集情報。伊利諾州民主黨眾議員克里希納莫蒂和維珍尼亞州共和黨眾議員威特曼共同介紹該法案，稱美國繼續依賴中國技術，將損害美國持續爭奪全球影響力的競爭。 威特曼说，如果美国想在这个大国竞争的时代取得胜利，美国政府就不可以使用我们对手制造的无人机。他说，我很自豪能够和来自各党派的同事一起重新引入美国安全无人机法案。该法案将提升美国在无人机市场的优势和竞争力，防止中共盗窃知识产权和侵犯数据安全，并加强我们的国家安全。北朝鲜快冇钱了，全球多处驻外使馆将关门。北朝鲜准备关闭包括西班牙、香港和非洲多国在内的驻外使馆，数量多达12间。此举恐怕导致平壤在全球近四分一的使馆关门。朝鲜此举释放什么信号，引起外界关注？路透社报道，韩国统一部日前表示，北朝鲜最近关闭国外使馆，显示这个与世隔绝的国家因受国际制裁难以在海外赚钱。官方的北朝鲜中央通讯社在日前就报道，北朝鲜大使上个礼拜已对安哥拉和乌干达领袖进行告别拜会。安乌两国当地媒体报道，北朝鲜当地使馆已关闭。自1970年代以来，安哥拉和乌干达都和北朝鲜建立友好关系，双方保持军事合作。北朝鲜并对两国出口巨型社会主义风格雕像而获得稀有的外汇来源。总部设在首尔的北朝鲜资讯分析网站 NK Pro 创办人欧卡洛尔就说，北朝鲜关闭使馆可能是该国几十年来最大的外交政策调整之一的先声。不过这个会影响北朝鲜的外交接触、和国内人道救济工作和创造非法收入的能力。欧卡洛尔在报告中说，因国际制裁，平壤和全球脱节，和国内经济疲软，北朝鲜可能要关闭近12间使馆。而负责南北朝鲜事务的韩国统一部就说，北朝鲜撤馆反映国际制裁的影响，这些制裁旨在切断北朝鲜核和导弹计划的资金来源。韩国统一部在声明中说，显然由于国际社会加强制裁，他们的外汇收入事业陷入困境，导致使馆难以维持而撤离。韩国统一部又说，北朝鲜和159个国家建立了正式关系，但直到他退出安哥拉和乌干达之前，他在海外设有53间外交使馆，包括3个领事馆和3个代表处，这个可能是北朝鲜经济形势困难的迹象。北朝鲜和传统友好国家连维持最低限度的外交关系都困难重重。而根据韩联社报道，北朝鲜亦将关闭驻西班牙使馆，并由他的驻意大利使馆代表处理相关事务。西班牙共产党在官网发布的公函显示，北朝鲜大使馆在10月26号的一封信中宣布关闭。而北朝鲜驻马德里大使馆一度成为关注焦点，一个寻求推翻北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组织成员在2019年闯入北朝鲜驻马德里大使馆，他们捆绑并封住工作人员的嘴，最后带着电脑和其他设备离开。平壤谴责事件是严重侵犯主权和恐怖袭击，并指责美国没有彻查该组织并拒绝引渡他们的领袖。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